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去年呢，我看了一本挺有意思的书，这书的名啊叫《名人和富豪的遗嘱》，作者呢叫赫伯特·纳斯。这书啊是1991年出版的。这书的内容特别的简单，就是收录了几十位世界名人跟各种大富豪的遗嘱原文。当然啊，这些遗嘱都是他们本人自愿公开或者他们的家人同意公开的版本，不一定是他那个遗嘱的原版啊。当然啊，这个是不是原版根本就不重要。虽然不能说这本书对我的人生能有啥帮助吧，但是通过读这本书啊，确实能感受到一个事实，就是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甭管你多有钱多有权，你也得死，甭管你享受多高级的医疗待遇，你也逃不过死，你爱不爱听你都得死。那这些大富豪跟名人呢，就是在死亡前，他们对于死亡的这个恐惧和迷茫啊，其实就跟这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怕死，大家都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都希望自己死了以后呢，自己的家人能过得好，都希望尽量减小自己死亡对自己事业和家庭的影响。总之吧，你可能很难靠这本书啊学习到什么大富豪和名人的智慧，因为都到这节骨眼了，这里头已经没有智慧了，除非你是有什么特殊的慧根，那我就不了解了。但是呢，通过读这本书，你确实能感受到，就这些名人啊，其实他跟普通人都有相同的一面，不管他承不承认，但是字里行间你能感受到这一点。那这本书呢，当时看完了，对于我来说呀，纯粹就是一闲篇，我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过某一天这本书的内容啊会被我拿来做专题。但是前几天吧，我正好在 YouTube 上我看到了一个阴谋论视频，这阴谋论啊很有意思。那据这个视频的制作者介绍说呢，说这个故事啊其实已经流传很久了，大概啊是从70年代就已经开始流传了。这阴谋论呢，它跟一个名人有关，这个人是谁呢？沃尔特·迪士尼，有的人可能习惯管他叫华特迪士尼，有的人可能习惯管他叫迪斯尼，这都无所谓，反正都是艺名，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就行了。那关于这位传奇的传媒大亨啊，他确实有很多离奇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呢，我看到这个视频里头讲的故事，算是我听到过的关于这迪士尼所有传闻里头最传奇最离谱的一个故事了。这故事说的是啊，这沃尔特·迪士尼啊，其实他很怕死，而且呢，他一直都在寻找某种长生不老，甚至在未来复活的方法。最后他找到了，啥方法呢？人体冷冻。据说啊，按照他的遗愿，他死后的第一时间就被冷冻了。然后放在哪儿了呢？这地方说起来，好多人可能会觉得毛骨悚然。加州安纳海姆迪士尼乐园下面的一个秘密设施里头。这个设施的具体位置啊，就在加勒比海盗那个游乐项目的正下方。加勒比海盗里头那个水其实就是这个设施里的循环水，因为它这个冷冻啊需要很多的设备，这些水啊是负责冷却给那些冷冻设备提供能量的发电机的。沃尔特迪士尼的尸体就在加勒比海盗下面这个设施里面静静地躺着，等着有一天科学进步了能修复他的身体，他就会再次复活。大量的游客就在这样不知情的情况下不断的从他的尸体上方经过，还玩的不亦乐乎，哎，还拍照，还跟着一块唱歌，你说吓人不吓人？那如果说这故事放其他人身上呢，可能吧，我是这么想啊，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人相信。但是放在这位沃尔特迪士尼身上吧，可能好多人就有点含糊了。因为什么呀，大家都知道啊，沃尔特迪士尼这个人，他在某种程度上他绝对是一个特别疯狂的人。他最为人所知的一个名头叫什么呀？大幻想家。关键是他这人不光是幻想，他还敢想敢干，他还特别善于实践，他还总能实现他那个幻想。迪士尼主题乐园就是他留给世界的幻想之一呀。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弄一个叫主题乐园的东西。从这之后，人类的娱乐业里头就多出来了主题乐园这么一个产业， 而且这还只是他的幻想之一，你更别说他在动画在电影领域的一系列尝试，你甚至可以说呀，就因为他的幻想，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电影产业。在他的晚年呢，他甚至还在策划一个非常科幻的城市社区，这城市社区的名字叫明日世界。每一个迪士尼乐园里头都有一个明日世界，那明日世界主打的是什么呀？未来科幻，对不对啊？前些年迪士尼还拍了这么一个电影，也叫明日世界，你看看那电影里头那城市是什么样呢？也是未来科幻。他当年要打造的这个明日世界，就是一个设计理念非常前卫，极具科幻感的这么一个现代化小镇。可惜啊，随着他的去世，这项目啊后来被迪士尼公司给搁置了。那这么一看，沃尔特迪士尼听着好像特别眼熟啊，好像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一什么斯克呀，都属于那种张嘴就来，来了还敢干的天马行空的资本家类型。说宰了鸟换叉，马上就换，今天说那个叉太亮，明天就给他下架，就这么有魄力。哎，所以啊，就是这么一个人，在1966年他想要冷冻自己的尸体。你是不是这么一听又觉得这事儿好像是有点可能了呢？那好，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把他自己给冻起来了？今天啊，咱们就着这问题呢好好研究一下。哎，其实也谈不上研究啊，就闲聊一下。那老规矩，我们呀进入正题之前，咱先进一段广告。这目前呢，我们正在连载的付费专题《伪满洲国的故事》，现在已经是第三季的第八集了。这一季呢，眼看着也要结束了。目前的进度呢，仍然在明末万历朝鲜战争到努尔哈赤十三副甲胄起兵，哎，就在这个阶段。那如果呢，你对满洲、满族、大清、伪满洲国这些话题的起源和发展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专题。相信呢，这个专题史料的丰富程度啊，不会让你失望的。那在此呢，感谢所有通过购买付费专题支持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有了你们诸位大富豪的消费，我也有能力啊，继续给大家做更好的节目。当然啊，也感谢所有的免费听众，只要你坚持收听我们的免费节目，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那在此呢，也希望不管你在哪个平台收听我们本期节目，都能多留言、多点赞、多转发，在数据上支持这个节目的发展。那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啊，一直都在问一个问题，到底怎么收听付费节目？我呢，很想在免费节目里头啊，给大家讲一讲，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本期节目呢，要在国内的公共平台上免费上架，每一个公共平台啊，都对自己的那个节目内容有要求。所以呢，这就导致很多的平台啊不允许说出具体的收听方法。这个呢没有办法，只能请大家呀多担待了。我相信啊，不管你在哪个平台收听这个节目，你在过往节目的评论区里头肯定都能翻到答案。另外呢，你也看一看，就是你收听节目的那个平台，这个频道的那个介绍里头也可能会有。好了，咱们呀闲话就不多说了，直接呢进入咱们的正题。咱们的这个故事啊，得从迪士尼的死开始说。之所以会有他冷冻尸体的这传闻啊，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跟他死的非常突然有关。当然啊，听完我们这个故事，你就会发现其实啊也没有那么突然。那沃尔特迪士尼呢，这个人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癖好，什么癖好啊？抽烟。他抽烟啊，那不能用多来形容，那得用非常凶猛来形容。我不知道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小时候认不认识一种大人，这种大人呢就是烟不离手，而且呢只抽没有过滤嘴的香烟。你要问他为什么吧，他会告诉你，就是有过滤嘴的香烟啊没有劲儿。沃尔特迪士尼就是这么一个大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他曾经报名参军，结果当时呢他年龄不足18岁，所以被拒了。于是啊，他偷偷改了自己证件上的年龄，然后呢跑到红十字会去注册，结果呢他成了一名救护车司机。这时候啊，他实际上才17岁。那在开救护车的这期间呢，他跟一个老师傅学会了抽烟。哎，所有的这种职业司机的范畴内啊，总会有一些老师傅教年轻人抽烟的。然后他终生就都没有再能戒掉。当然啊，他也没打算要戒掉。他一开始呢抽的是烟斗， 从这30年代中期开始，他这个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了，他就开始抽啊没有过滤嘴的这个香烟了，一直到他死，每时每刻可以说他都是烟不离手。他每天要抽多少烟呢？他要抽3包烟。1960年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啊，所有的美国香烟厂商都已经普及过滤嘴了。过滤嘴这个东西啊，它从50年代末开始进入市场，然后就非常的受欢迎。到60年代初的时候，市场就已经广泛接受了。当时大家呀，认为抽这个过滤嘴的香烟呢，要比抽那个没有过滤嘴的香烟啊，要健康一些。当然，这么想也无可厚非啊，因为从这个焦油的摄取量来看呢，确实你可以说是健康了一些。不过再健康，过滤嘴啊，其实也解决不了吸烟者吸入大部分有害物质的这个事实。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看，哎，沃尔特迪士尼呢就比较痛快，不整过滤嘴那个歪门邪道。没有过滤嘴，香烟就缺少了灵魂。所以啊，他坚持抽没有过滤嘴的香烟，一直抽到他死。那迪士尼在今天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这家公司啊，他们的法务和他们的公关系统特别的强大。其实啊，这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迪士尼公司啊，早在那个时候就在这个沃尔特迪士尼的形象上就开始动手脚，但是吧，这些手脚也没有动到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步。迪士尼内部啊，当时对于他们这个创始人的这个毛病特别的不满意，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公关部门啊，在大多数的公开场合都会尽量避免出现他拿着烟的这个形象，甚至还修改了大量他抽着烟的照片。所以啊，至今你仍然能在网络上搜到很多非常诡异的，就是沃尔特迪士尼当年的老照片。你会发现他的手啊，明明是两根手指夹着烟的姿势，但是吧，他这手指头上却没有烟。这就是因为啊，后来这迪士尼的公关部门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不断的使用各种版权手段，要求媒体发布经过他们修改的照片。当时呢，他们也使用了各种图像技术来修改这些照片。前几年啊，那影帝汤姆汉克斯他不是拍了一个迪士尼的传记电影叫《拯救班克斯先生》吗？他这里头就设计了这么一个彩蛋。如果你仔细看啊，你会发现他在很多场景很多镜头里头都出现了一个两指并拢的动作，就好像是夹着烟啊，但是手指头上什么都没有。这其实就是对当年这迪士尼公关的一种讽刺，因为这个公关太生硬了，你就这么生改啊。不过呢，迪士尼当年的这种做法也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你想啊，迪士尼的主要受众群体是谁啊？是儿童。那公司创始人是个大烟枪，你这形象你怎么说也不太适合儿童，对不对啊？所以啊，这种修改这种公关也无可厚非。那从这角度来说呢，其实啊，之所以会有迪士尼人体冷冻的这传闻，也多少跟这迪士尼公司的这种硬核公关方式啊有点关系。毕竟你这图片都能改，你说你还有啥不能改的呀？再有啊，就是迪士尼公司啊，在沃尔特的这个健康问题上似乎是弄得神神秘秘的。他们呀，确实是不想让人知道沃尔特因为吸烟影响了健康，但是呢，他们自己又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很清楚这个沃尔特的健康情况。可是吧，这外界又觉得你们公司内部肯定知道你们创始人的具体健康状况，所以你们是在故意隐瞒。其实啊，沃尔特的健康问题到了1966年年初的时候呢，已经不是啥秘密了。所有的人都知道沃尔特的健康肯定有问题，不光他们内部的人知道，外界的很多人也都知道。只是呢，因为迪士尼官方从来没有正式公开过这个健康的消息，所以没有任何人有最终确定的信息。那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情况的出现，所以好多人就怀疑迪士尼公司是在故意隐瞒沃尔特的健康状况，所以他们背后在搞什么大阴谋。但其实你往后听你就知道了，这事儿啊，迪士尼公司也冤枉，他们确实没办法。之所以说当时沃尔特的这健康状况其实不是什么秘密，外界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呀？因为1965年年底的时候啊，他毕生最疯狂也是最有野心的那个明日世界计划开始立项执行了。这明日世界的所在地就是今天迪士尼世界的所在地，就是今天佛罗里达奥兰多市西南10几公里那个地方。 咱们的很多听众都到那地儿去玩过，之前那群里各种在那儿打卡。那当年他立项的时候，其实这个项目啊也叫做迪士尼世界，这项目里头呢包含一个跟那个加州洛杉矶边上安纳海姆那一样的一个迪士尼乐园，但是比那个乐园要更大，只不过呢这个乐园当时只是他整个迪士尼世界项目的三分之一，另外的两个三分之一呢，一个是今天迪士尼高尔夫球场跟那度假酒店，另外一个就是明日世界。明日世界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呢？沃尔特给他的定义啊，叫明日试验原型社区。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这是一个未来的实验性的原型社区。这个社区将会使用美国工业系统跟商业系统里头最新的理念和最新的技术，而且呢，它会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完工的未来社区。它呀将会一直引进测试展示所有我们能找到的新材料、新系统、新发明、新技术。明日世界将始终向全世界展示美国企业和工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那这么庞大的一个计划不用说了，它需要钱。对，即便是像他这样的大富豪，他也没法独立去完成这个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庞大了。那为了拉到更多的投资人来投资这个项目呢，他就开始不断的在美国各地旅行，见各种各样的投资人。当时啊，他已经65岁了，而且呢，他同时还在参与几部影片的制作。可能是啊，这个行程排得太忙。从1966年2月开始，媒体啊，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他基本上神隐了。就是大部分时间你找不着这个人了，只是过一段时间呢，稍微在某个地方亮个相，待不了几分钟就会匆匆离开。那这段时间呢，就很少有媒体能拍到他的照片，而且这一年啊，偶尔他被拍下来的那个照片呢，都显得特别的憔悴。那更引起外界猜测的是什么呢？1965年12月，他大张旗鼓的要搞这明日世界，可是吧，到了1966年年初的时候，这个项目啊，就像是在迪士尼公司里头消失了一样。你问所有的项目负责人，大家都闭口不答，黑不提白不提了。媒体也拿不到什么新的消息了。那沃尔特迪士尼这么重视的一个项目，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所以啊，很多人就开始猜测，说这个沃尔特的身体啊，他估计是出了问题了，而且可能问题还很大。因为很多呀，常年跟他跑新闻的这个记者，实际上都知道他是个大烟枪的事儿。他这一开始不规律的神隐吧，大家就心里都有数了，估计啊是病了。可是吧，迪士尼公司呢又对他的健康状况保密，在外界看来呢，好像是怕影响股价跟投资人信心，可实际情况又问不出来。所以啊，他这个健康问题在1966年全年就成了一个尽人皆知，但是呢又没有任何官方渠道能证明的这么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那沃尔特迪士尼当时出了什么问题呢？从1966年年初开始，他这个行程不是变得特别匆忙吗？这时候这沃尔特迪士尼啊，就会偶尔觉得他这个脖子疼，后来还会腿疼。一开始呢是偶尔疼一下，后来就是长时间疼痛。他是大富豪，他身边的医疗保障其实是很好的，他有他自己的私人医生。但即便如此啊，他这个人啊很不喜欢医生。他的私人医生啊要求他做一个全面的体检，但是他一直都拒绝。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可能啊是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一检查八成就会有大事儿，也可能呢是怕影响到公司运营，也有可能是因为缺乏勇气，所以就这么一直拖着，得过且过得了。总之吧，他就这么一直疼，然后呢他的私人医生就一直给他开止痛药，他就一直靠这些药扛着。就这么扛到了1966年的10月，他实在扛不住了，因为全身疼痛不得不停止了所有的活动。然后呢，他的私人医生认为啊，他的症状符合癌症晚期症状，再加上他长期重度抽烟，所以他这个私人医生啊就认为他是肺癌。那在医生和家人的强烈要求下，这沃尔特啊终于在11月1号他同意去医院做检查。第二天11月2号他就在洛杉矶的加州圣约瑟夫医院拍了一个 X 光片，结果在他的左肺上就发现了一个核桃大小的肿瘤。那医院呢不用说了，肯定是建议他马上接受手术。都到这个节骨眼了，沃尔特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呀？还是拒绝。他跟医院说呀，他说我得去做一些准备，处理一些公司的事儿，然后他就走了。 这几天他确实去了迪士尼公司的制片厂，然后工作了几个小时，但是绝大部分时间他在干嘛呀？他在一个人独处。可见呀，他其实对自己的健康状况非常的清楚，他根本就没有心情工作。他拒绝手术啊，就是本能的反应，很有可能就是他很害怕，他呢不想面对这个现实，他需要时间来接受。反正嘛，这一拖又过了四天，一直拖到了11月6号，他呀终于下定了决心，回到了圣约瑟夫医院。11月7号就进行了手术，但是手术之后这结果非常的不好。医生啊发现他这个左肺上的肿瘤过大了，所以呢不得不切除整个左肺。但是切除了这左肺之后吧，医生又发现他多处淋巴结呀已经明显肿大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癌细胞已经扩散了。他的家庭医生的估计是完全没有错的，他已经是肺癌晚期了。但是这个时候医院已经没什么能做的了，他的生命啊大概就剩下一个多月了。那没有任何文献材料和记录能说明当时沃尔特自己知不知道这个情况，但我认为呢，就算他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他肯定啊也已经知道自己不久于世了。从这儿之后他的行为上就能看出来这一点。手术之后呢，沃尔特留在医院里头住了2周，之后他就出院了。他出院的那一天啊又是自己离开医院的，因为这个圣约瑟夫医院啊就在好莱坞的边上，所以呢他就自己溜溜达达的步行穿过街道回到了迪士尼公司的制片厂。接下来的10天他就开始处理自己的后事了，包括在公司里头的人事布局啊、公司事务啊、财务交接呀、会见密友啊、探望亲属啊、跟律师开会交代遗嘱啊等等等等。10天之后他的身体啊再度虚弱，11月30号他不得不再返回这圣约瑟夫医院继续住院。因为这10天的行程啊他排得又很满，明显消耗了太多的体力。他的这个身体啊比预估的衰竭得更快。大约从12月1号开始，他出现了间歇性昏迷的这个情况，而且这个情况啊就越来越频繁。那医院呢这时候啊也开始告诉他的家属就是时间差不多了。一直到12月10号他基本上就没有清醒的时间了，进入到这弥留之际了。从他返回圣约瑟夫医院住院挣扎了大概2周的时间，他在12月15号的凌晨因为循环系统衰竭去世了，享年65岁。那沃尔特·迪士尼去世的全过程呢被完整的记录了下来，并且有多位的家族成员和亲朋好友的回忆录可以作证。这一段啊并没有什么争议。2006年出版了一个传记叫沃尔特·迪士尼美国想象力的胜利，这个书里头呢也完整收录了他的死亡过程。这本书的传记作者是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尼尔·加布勒，他的这个传记呢也得到了迪士尼公司和迪士尼家族的支持。关键是他是好莱坞业内人士，他在好莱坞里头有非常丰富的人脉资源。他的这本书呢在整个好莱坞也得到了正面的评价，可以说呀是一份非常靠谱的历史记录。那既然这个死亡的过程记录的这么清晰，那咱现在就得说说这沃尔特迪士尼人体冷冻的事儿了。这事儿到底是怎么传出来的？有没有可能这么大的事情在尼尔加布勒的传记里头却没有任何相关的线索和记载，也没有任何来自这迪士尼家族、迪士尼的好朋友或者迪士尼公司内部的文字材料提到过这件事儿。当然啊，既然这是一个阴谋论，那肯定得设置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些人他们都是一伙的，他们为了掩盖迪士尼冷冻尸体的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在历史记录上做了很多的手脚，目的就是隐瞒这件事情。那好，我们要想搞清楚这个事儿，就得从事实和逻辑上来求证一下。首先啊，沃尔特迪士尼他本人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体冷冻技术，就是通过低温冷冻延长生命，哎，甚至在未来啊复活一个死人这种可能性呢？这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他肯定知道，而且呢他也大概率啊了解这个低温冷冻技术的发展进度。你问我为什么能肯定这一点呢？答案啊也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因为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呀很难有人不知道这件事儿。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啊，人体冷冻技术在美国是一个特别热门的话题，各种科学和医学专业杂志、普通报刊 都出现了大量通过这个冷冻保存动物组织的文章，甚至啊还有一些畅销书出版。这个话题啊，因为非常符合当时人类对未来的那个想象，所以人体冷冻呢，在当时就是室温超导这个级别的话题。你随便出门碰着个老大爷，都能跟你聊几句前沿领域发展。而且呢，这个技术的热度不光在公众讨论范围内，在投资领域，这玩意儿也是一个风口。后来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就出现了大量这样的人体冷冻公司，这就都是因为资本的推动。那这个话题的流行呢，要归功于在1964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这本书啊，是罗伯特·埃廷格写的，叫《不朽的前景》。这本书的成功啊，让人体冷冻技术这一个主题啊，一下就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这埃廷格呀，他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他在这书里头呢，他就引用了大量有关这个冷冻技术的专业文献，然后呢，他用大白话讲了一下这冷冻跟复活人类的实践呀、法律呀、伦理呀、道德呀，就这些多方面的影响，向大家展望了一下就这个人体冷冻技术的未来。那埃廷格呢，当时也承认说，现阶段吧，这科学呢还没有办法让冷冻的人复活，但是他对这个方向啊很乐观，他认为呢，人类最终啊肯定会找到一种可行的复活方法，并且呢，他告诉这个读者，他说现在啊，在极低温的温度下，我们确实可以无限期的保存死人的尸体，基本上它不会变质。那如果我们的人类继续发展，医学和科学最终应该能修复人体所有的损伤，包括这种冷冻的损伤，衰老啊、衰弱呀、各种疾病啊，应该都可以修复。所以啊，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尸体放在一个合适的冷冻箱里头，等到科学能修复我们身体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未来的某一天复活了。甭管我们现阶段得了什么疾病，哎，可能我们现阶段的冷冻技术啊很粗糙，但是没关系，我们未来的那些朋友迟早会找到复活和治愈我们的方法。那鉴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人体冷冻技术这是一个热门的讨论话题啊，再加上埃廷格的这本书在各种科学爱好者里头非常受欢迎，当然啊，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真正读过这本书，但甭管怎么说，就这个话题的热度啊，那在当年啊，那肯定就是今天这热搜级别的。像沃尔特·迪士尼这种长期关注工业技术跟科学技术发展的大幻想家，你说他能不知道人体冷冻技术的潜力吗？他怎么着，他肯定也听说过。有没有兴趣，咱们待会儿再说，但听说这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那好，这里面现在就有一个逻辑问题了。你试想一下啊，沃尔特·迪士尼这个人在当年他是什么样的存在啊？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吗？他是一个说把鸟换叉就能换叉的那种人的存在。他可是个敢想敢干的大幻想家呀。要是他真的对这人体冷冻技术有兴趣，他要尝试一下，你觉得这样的人他会保密吗？我觉得呀，以他的行事风格，最关键的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会营销的人。他就跟今天那伊什么斯克那都是不相上下的，所以他要真想把自己给冷冻起来，更合理的冷冻方式可能是什么呀？他会直接告诉大家，他就要长眠在迪士尼乐园的地下，他要继续在他创造的那个地方看着你们快乐的玩耍。至于你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还能不能快乐，那是你的事儿。反正他肯定是快乐的，甚至很有可能他会宣布啊，在他那个明日世界里头长眠。你想想，那明日世界就这个项目的宗旨是什么呀？永远的新技术啊，这还有比人体冷冻更适合的东西吗？还有比那创始人被人体冷冻了之后住在他那明日世界的某个地方，哎，更明日的世界吗？就算啊，他不做这么大胆的计划，就是简单的接受这人体冷冻，那他有必要对外保密吗？如果他都没有必要对外保密的话，那这个阴谋论最基础的成因他就已经没了呀。一个根本就不需要保密的东西，为啥他要整出一个阴谋来掩盖这个东西呢？这人体冷冻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又不是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儿。他冷冻他自己，他又没冷冻别人，他和他的家族还有他的公司还有一大堆相关的人员，他费这个劲掩盖他到底是图什么呢？这呀还只是从逻辑上来反驳， 关键是这个阴谋论里头包含的很多证据也有问题。哎，是的，你没有听错，这个迪士尼被人体冷冻的阴谋论，它里头确实是有一些证据的。在当时呢，没有任何文献证据能证明说这个沃尔特迪士尼啊，他对冷冻技术感兴趣。我们只能确定，就是他肯定知道这个技术，因为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这个技术，而且估计呢，他或多或少对这个技术啊，他也肯定是有一些了解的。你生活在美国，你不想了解这个东西都很难。但是知道了解并不意味着他真的有兴趣去拥有这个技术。其实啊，有关这个迪士尼他对这个冷冻技术有兴趣这个说法的相关文献啊，是在他死后几十年之后才出现的。而且呢，这类文献数量也不多，就这么少的文献吧，它的来源呢还都特别的可疑。就是这点可疑的来源，这就是这个阴谋论里头主要包含的证据。关于他对这人体冷冻技术特别感兴趣并且有可能尝试的说法，主要呢就是来自于两本不是很正规的迪士尼传记。一本呢是伦纳德·莫斯利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书，叫《迪士尼的世界》，还有一本呢是马克·埃略特在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叫《沃尔特·迪士尼：好莱坞的黑暗王子》。这两本书啊，其实从内容上来看本身就是阴谋论范畴的书籍。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来总结一下这两本书，哎，应该怎么说呢？主打一个迪士尼鲜为人知的黑暗故事，因为这里头含有大量的事实错误，还有未经证实的流言，所以这两本书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信度。比如说就这埃略特的这好莱坞的黑暗王子，他这书里头呢就不厌其烦的讲了每一个跟这沃尔特迪士尼这名字有关的八卦和传言。关键这些传言呢，他还不是一手来源，他没有接触过迪士尼家族的人，也没有接触过迪士尼身边的人，就是纯粹的把江湖上的传言整理在一块儿，写了这么一本书。稍微中立一点的读者一看啊，就会皱眉头，哎，露出那个老人看手机的表情包来。所以啊，在整个出版业内，这类书啊，一般被称为叫什么呢？推测性的传记。就是这本书里头包含了一段关于这沃尔特迪士尼对冷冻技术感兴趣的内容。原文是什么呀？说迪士尼啊，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死亡问题，这就促使呢，他开始探索低温科学，就是冷冻衰老或者生病的人，直到人体可以复苏并且恢复健康。沃尔特呢，经常对他的哥哥罗伊说，也许啊，我可以把我自己冷冻起来。这个想法呢，得到了他哥哥的同意。但是毫不意外，这段内容啊，并没有一个靠谱的来源。罗伊·迪士尼是当时迪士尼公司的执行长，在他所有的回忆录和相关的记录里头都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内容。他的儿子小罗伊·迪士尼作为最后一名参与迪士尼公司管理和运营的迪士尼家族成员，也曾经在很多年之后被问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反正他从来没听说过他爹跟他叔叔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家族内也没有任何成员知道这个事儿。那埃略特这本书里的这个说法他是哪儿来的呢？其实啊，就是来自于另外一本书，就是那1986年出版的那本《迪士尼的世界》。这本莫斯利的《迪士尼的世界》呀，也跟这埃略特的这本书有相同的问题，就是里面记述的内容没有可靠来源。这本书呢，曾经被《纽约时报》的书评啊，称为一本叫什么呀？研究不力、充满不实之处的地摊出版物，是一本似乎不顾证据宣扬某个预设观点的传记。这本书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迪士尼对冷冻技术非常的痴迷，并且呢不断的强烈暗示他的读者，就是这沃尔特的尸体啊在死后被冷冻了。那这本书呢，因为它十分具备话题性，所以啊这读起来让人怦然心动。不过呢，这些让人怦然心动的内容啊，它还是没有可靠的出处。比如说这本书里头就描绘了说这个沃尔特迪士尼啊，他在死前他非常的焦虑，他一直在寻找起死回生的方法。原因是什么呢？他担心迪士尼公司啊，在明日世界的那个项目上不能很好的实现他的想法。这书里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困扰沃尔特的主要问题就是医生们可能需要多长时间来完善这个过程，外科专家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让一具经过治疗的尸体恢复工作能力。说的实际一点， 能不能保证他及时复活，以纠正他的继任者几乎肯定会在他死后的那一刻就开始在明日世界里犯下的错误。莫斯利在这书里头反复强调说，这沃尔特迪士尼啊，在1966年末这健康状况恶化的时候，就对这个冷冻技术越来越感兴趣。比如说啊，这原文还有一段，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沃尔特迪士尼开始了解冷冻过程的实验。他是从一家报纸上了解到的，人死后可以将尸体冷冻，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内复活。莫斯利呢还提到了说，迪士尼啊，甚至在医院里头他得到了医生的确认。哎，原文是外科医生取走了他患病的肺部进行检查，然后准备把他保留下来。沃尔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非常的高兴，他现在对冷冻技术啊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知道保留所有的器官是很重要的。外科医生会在未来治疗这片切下来的左肺，然后呢在他复活的时候把这个已经治疗好的左肺啊再给他安回去。莫斯利呢同样没有为他的说法提供任何可靠的资料来源，他只是在书里说啊，据他所知，沃尔特最亲密的同事和顾问确信沃尔特迪士尼最终相信冷冻技术是一种非常可行的医疗方法，并且相信呢，即便是在1966年，人死后复活也是可能的。但是至于这所谓的最亲密的同事和顾问，这些人都是谁，莫斯利完全没有提及他们的身份，反而是真正跟这沃尔特迪士尼亲近的人，比如说啊，他的亲生女儿戴安娜迪士尼，这够亲了吧。在1972年的一篇回忆文章里头，他就批评这个莫斯利。首先呢，他指责这个莫斯利纯粹编造故事。莫斯利从来就没有跟任何迪士尼家族还有迪士尼公司的高层有过什么关系，而且呢他还特地澄清，他说我父亲沃尔特迪士尼啊希望被冷冻的传言绝对不是真的，我甚至怀疑我父亲是不是听过人体冷冻这个事儿，因为他从来没有跟我谈起过这个事儿。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当年为迪士尼动手术的那个加州圣约瑟夫医院，他们也出面澄清，他们说当时啊，他们确实保存了沃尔特被切除的这个左肺，但目的不是为了什么人体冷冻，而是一个医院的常规操作，所有癌症手术被切除后的组织都要暂时保存在甲醛里一段时间，干嘛呀，化验和研究病情，不是为了人体冷冻的。而且呢，人体组织被放入甲醛之后就会造成不可逆的生物损伤，所以呢，未来就算真的有人体冷冻复活技术，这片左肺啊也肯定是安不回去的，已经完蛋了。最重要的是啊，这圣约瑟夫医院它从来就没有过任何人体冷冻项目，他们也不具备这个冷冻技术，这片左肺在接受完了检查之后它就没用了，就是医疗垃圾了，要不然还能干什么呀？难道拿去做夫妻肺片吗？那后来呢，这迪士尼公司和这迪士尼家族啊，也针对当年莫斯利的这个言论啊，诉诸了法律手段。结果在法庭调查的时候发现啊，莫斯利所谓的沃尔特最亲密的同事和顾问是谁啊？竟然是一家迪士尼公司签约的外包公司的普通员工，而且这员工在当时已经离职很久了，他是个前员工。这员工别说没见过沃尔特迪士尼本人，他甚至都没有去过迪士尼公司的办公室。你说这个消息来源他得有多可靠啊？还有他提到沃尔特想要起死回生的动机是什么呀？是为了让他这明日世界的项目执行下去，他认为只要他一死，哎，他的继承者呀肯定会在这个项目中犯错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计划呀，早在1966年的年初就已经被迪士尼公司内部啊给挂起了。什么意思呀？不干了。这沃尔特迪士尼啊，他在迪士尼公司里头他不是一个独裁者，不是说他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迪士尼1957年就已经上市了，他已经不是一个家族企业了，他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上市公司。更何况沃尔特呀，他在1964年11月20号他为了建造更大的迪士尼乐园，所以啊，他把迪士尼公司的大部分股票都给卖出了。再加上呢，他当时不是身体出了问题吗？而且他后续的融资计划进展呢也非常不顺利，他自己也知道这个项目啊在内部已经受阻了，所以实际上他在去世之前他已经事实上放弃了这个明日世界的计划了。也就是说在他活着的时候，迪士尼内部啊就已经取消了这个计划。 后来的事情也一点都不意外啊，他的遗嘱里头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死后一年，这个项目正式终结，取而代之的就是现在的迪士尼世界计划。所以啊，说他担心死后明日世界执行的不好，这纯粹是扯淡。莫斯利根本就不知道当时迪士尼公司内部的决策是什么。沃尔特死之前，这个项目在内部就已经停止了，只不过没有官宣罢了。所以啊，这莫斯利跟艾略特这所谓的人体冷冻的传闻，实际上全是毫无根据的流言。不过这个莫斯利呢，比这个艾略特这创造力还稍微高一点，因为这个艾略特呀是捡着莫斯利的流言再写的流言。那么听到这儿，我知道你想问什么。那既然咱也说了迪士尼公司这个公关啊特别的硬核，那这有没有可能这些都是迪士尼公关的一部分呢？就会不会实际上沃尔特真的被冷冻了？这两位作者他只是调查出了实情，结果啊被迪士尼官方强大的法务部门和公关部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给封口了呢？也就是说，所有来自迪士尼家族、迪士尼公司、迪士尼亲朋好友的这些证据都是假的呢？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但是呢，要是把这种可能计算进去啊，那咱这话题没法聊了。因为我们强调过很多遍啊，所有的历史研究和科学研究，你都得基于一个科学的方法。这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奥卡姆剃刀原则，假设最少的答案，那就是最贴近事实的答案。所以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啊，莫斯利跟艾略特提出的一系列阴谋论，它有没有可能成立呢？它确实有可能成立，但是它成立的假设前提实在都太多了。你得假设沃尔特迪士尼他希望复活，假设他希望复活的原因是担心这明日世界的项目执行不好，假设迪士尼全公司都同意并且协助他掩盖这件事儿，假设迪士尼家族的成员都配合这个计划，假设迪士尼公司可以要求大量的外围人员，包括什么圣约瑟夫医院这种机构同时配合他们。然后吧，你假设了半天，咱假设你这些假设都成立，但问题是他们要掩盖什么？他们要掩盖的是一件在逻辑上根本就不值得掩盖的东西。还是那个老思路，这迪士尼他花了这么大的气力去掩盖这件事儿，他直接公开了又怎么了？那不成了明日世界最好的广告了吗？另外呢，按照这莫斯利的说法，他对沃尔特迪士尼的了解也显然不够啊。他不说了吗？沃尔特迪士尼是在死前偶然在报纸上才看到了这个人体冷冻技术的，这个也很难说得通。一个要在佛罗里达州建地球上科技含量最高的城镇明日世界的大幻想家，他每天接触的全是美国的投资界、科技界、工商界、商业界的顶尖人士，他有可能是在死前偶然才在报纸上才能看到这个消息吗？这么大的一个投资风口，你觉得他身边的投资人会不告诉他吗？跟他合作的这些科技界的精英能不跟他说这事儿吗？你说他是从报纸上了解的这些信息，这真的有点皇帝的金扁担了。你可能是偶然间看报纸了解的这个信息，这信息全美国人都已经知道了，他不可能是这会儿才知道。而且你还说他是在临死前偶尔看见，然后才产生了兴趣。那要按照这个说法，他要是在临死前才看到这个人体冷冻技术，那不就正好说明其实他过去对人体冷冻技术根本就没有兴趣吗？完全没关注过呀。一个全美国尽人皆知的科技业风口，结果一好莱坞大富豪到临死前才开始关注这事儿，这是有兴趣的样子吗？当然了，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有决定性的证据能证明说沃尔特迪士尼没有被冷冻。其实啊，最简单的证明方法就是找到沃尔特迪士尼的尸体处理方法。关于他尸体的处理有大量的文献材料留存，他的尸体处理啊很简单，火化。虽然这沃尔特的遗嘱里头啊他确实没有提到关于葬礼和安葬的这个说明或者规定，他对他自己遗体的处理偏好啊也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可查，但是呢他显然留下了非常明确的尸体处理意愿。迪士尼多位家族成员还有迪士尼公司的高管都在回忆录里头提及过同一件事儿， 说沃尔特在去世之前啊，他神志还清醒的时候，他曾经啊向他的家里人口头交代过，他说他希望尸体火化，而且呢不办葬礼。尸体火化这是他第一次说，但是不办葬礼这个事儿他说过很多次，他甚至还公开说过一次，在他去世前十年，也就是1955年安娜海姆那迪士尼乐园开业。就在这乐园开业了不久之后，这迪士尼乐园啊有一次媒体会，然后呢安排了一个记者对他的采访，就有一记者呢就问了他这么一问题，就说这迪士尼乐园啊是一个这么快乐的地方，而且呢你多次说过你是一个呀想让大家快乐的人，那人都有一死，就是你死了以后你对你这个葬礼有没有什么安排，就是会不会给大家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葬礼。结果呢这沃尔特迪士尼啊他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呀，我从来不参加葬礼，除非呢我非去不可，但是吧每一次我参加完这个葬礼之后啊，我都会陷入沉思，这种沉思呢在我回家之后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在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想，当我死了以后我绝对不要办葬礼，我希望呢人们记住我还活着。人们一想到迪士尼这个名字呀，就会想到动画片和游乐园，会想到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东西和最快乐的地方。也正是因为如此呢，我不想让大家呀对着迪士尼的这个名字去哀悼，所以呢我不想办葬礼。你看这是他亲口说的，他连葬礼都不想办，可见他对自己的尸体到底应该如何处理他应该也没有什么执念，对吧？那这些口头上的东西呢肯定不足以让每个人都相信说他真的被火化了。别急，还有决定性的证据，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来自他的墓地。他埋在哪儿了呢？好莱坞山森林草坪纪念公园。这森林草坪纪念公园啊是一个名人公墓，这个公墓呢原则上它专门就只针对好莱坞名人，就很多的名人都埋在这儿。那经过迪士尼家族的同意呢，这森林草坪纪念公园啊在1990年就公开了迪士尼的死亡文件，包括他的死亡证明的复印件。他在死后两天尸体就被火化了，这死亡证明上呢有入殓师的姓名、执照号还有亲笔签名。这位入殓师啊就是森林草坪纪念公园停尸房的一位雇员。而且同时公开的呢还有迪士尼家族购买这块墓地的费用清单，虽然没有公开具体的墓地位置，但是呢可以从这个文件上看到迪士尼家族为了他这块墓地啊支付了$40,000的费用。所以吧光是从这些内容上来看就不难看出两点。第一，沃尔特迪士尼啊确实是死了，死得透透的，而且死后两天他就被火化了，骨灰装盒埋在森林草坪纪念公园的某个位置了。第二点呢，说沃尔特迪士尼被人体冷冻，虽然这是一个无稽之谈，而且也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证据，但是这个传言确实给迪士尼家族的后人啊带来了不大不小的困扰，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在沃尔特迪士尼死后的几十年通过多种方式不断的去澄清这个传言，甚至被逼的公开当年的一些档案，而且这些档案都涉及到死者隐私，可见他们家呀也是被这些谣言逼得有点没招了。但是吧话说回来，这事儿呢你也不能怪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啊对这种传言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抵抗力，毕竟大部分人根本不清楚医院保存癌症组织的这个流程，但是医院的确实是真的保存了呀。所以这莫斯利跟艾略特这种写作方法吧，这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呀很难辨清真伪。你说他们是编的吧，他也不全是编的呀，可是吧你说你仔细分析他们的故事，你就会发现他们呢实际上只是利用了某一个事实，但是呢编造了大部分的细节，这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阴谋论结构。当你在论述他编造的这些细节的时候，他会跟你强调这些事儿真的发生过，可是当你试图在解释这件真的发生过的事儿并不是你描述的那样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讨论他编造的那些细节。所以吧阴谋论还有相信这些阴谋论的人，他们的脑子里头就形成了一个能够自我闭环的这个逻辑回路，有的时候你确实很难把人从这里面拉出来，因为相信这些阴谋论的人啊大概率他也没有什么耐心去听你的事实举证，你这些事实举证一点都不热闹啊，他说那阴谋论多热闹啊，嘿把人给冻起来。还是在1966年这事儿你敢想吗？ 那这二位的书里头都有大量的这种模糊信息，比如说啊，另外一个被这莫斯利和艾略特，哎，他们利用的一点，就是沃尔特·迪士尼他的死讯被推迟发布，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事实。莫斯利的书里头他怎么写这一段呢？他说呀，沃尔特本人要求罗伊·迪士尼对他的病情保密，所以呢，公众就对他的突然去世感到非常的惊讶。事实上，直到他被宣布死亡几个小时之后，这个消息才公布出来。首先是广播公告，然后是一份简短的官方声明，告知新闻界和公众，沃尔特·迪士尼已经不在人世了。公告里头还说呢，将不举行葬礼。而且这份公告说，他当时已经被火化了，骨灰被安放在了森林草坪纪念公园，只有直系亲属出席了葬礼。这一段里头，延迟公布他的死讯这个事儿是一个事实，但是他说的这个过程有很多事实错误。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公告发布的时候，他的尸体已经被火化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呀？他在暗示读者，就是沃尔特·迪斯尼早就已经死了。他们在这中间曲曲咕咕，不知道曲咕了多长时间。他公布消息的时候，他的尸体已经火化了，而且都已经埋了。这就跟当时的记录，还有沃尔特·迪士尼的死亡证明都完全不符。他是死亡之后两天才被火化的，而且他下葬的时候是1967年的9月，已经是他去世九个月之后了。好家伙，照他这说法，这迪士尼火速就被烧了，然后就埋了。所以他在暗示你什么呢？他在暗示你他的尸体被冻起来了，这些时间是在处理他那个尸体呢。但是吧，这不完全是扯淡吗？也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装傻。回到那个问题，迪士尼的死讯确实被延迟发布了。1966年12月15号星期四上午9点半，他的死讯才向新闻界宣布。这时候距离他咽气儿已经过了5个小时了。这五个小时在忙活什么？为什么不发死讯？这原因是非常普通的原因啊，很简单，迪士尼的死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立即公布。这不是说因为他是迪士尼，是所有人都一样。死讯你不得先通知家庭成员啊，你得等家庭成员都同意了之后你才能对外公布吧。这搁今天不是也一样吗？你不能说我这刚咽气儿，好，医生直接拿出我的手机来，给我所有的亲朋好友发条微信，说这人已经挂了。你总得让死者的直系亲属来决定吧，这是一个常规流程。然后咱们才得说，迪士尼他作为公众人物，作为商界领袖，他肯定更加麻烦啊。你还得先找到迪士尼制片厂的这些高管，通知一下啊，你公司最高负责人已经去世了。你们在他之前进行的这些人事调整，还有这些人事安排，都得在他去世之后，你得到位执行才行啊，然后才能由公司拟定新闻稿，向媒体发布消息，对不对啊？而且前面不是说了吗？沃尔特·迪士尼的身体状况不佳呀，在媒体圈子里头不是一个秘密，在公众领域里头很可能也不是，但是你必须得考虑一点，那就是是不是愿意公布病情这件事情。你不得考虑一下当事人自己的意见吗？你试想一下啊，突然被查出癌症晚期，而且他又刚做完大手术，他这时候有心情考虑公众怎么想吗？所以啊，前面为啥说迪士尼公司的公关啊，其实他们也很冤，不是他们不想说这个消息，而是沃尔特之前一直拒绝体检，从他接受手术后确诊癌症晚期到他去世就一个月的时间，这时间怎么说都太少了，他本人极大概率根本就没有心情去跟媒体交差，他自己本人都没有意愿要公布，你说这公司替他公布这事儿合适吗？而且吧，你往后听就知道了，其实迪士尼公司啊，不是没有完全公布这个消息，他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对媒体保密，但这个保密不是他们故意要保密。当然啊，他们是上市公司，这里头肯定有不想影响公司股价的这个考量，但是呢，这个因素很可能是一个次要因素。为什么说是次要因素啊？当时的迪士尼公司呀，已经不是一般规模的制片厂了，公司的运转也不是只靠他一个人。你说创始人病重这种消息吧，他肯定多少会影响公司的市值，但是呢，这只是商业上需要考量的一个因素，他不可能是主要因素。主要的原因是他自己本人都不知道他这个病， 他去做检查的时候，迪士尼公司是对外放了信息的，说他什么呀，他可能要休息，因为他腿疼脖子疼，有可能啊是因为过去他爱打那个马球，他这个打马球啊，他这个颈部扭伤过，有可能是这个旧伤复发。然后他不拍片子就发现那个肿瘤了吗？然后他不就犹豫了四天，后来才住的院吗？他这次住院的时候，迪士尼公司也对外公布了信息，说他要接受进一步的检查。然后呢，等他这个手术全都完成了，迪士尼公司又第三次放出了信息，很明确的说明了，说在沃尔特的肺部啊，发现了一个肿瘤，但是呢，他已经接受了手术，切除了左肺。虽然没有直接说出他患癌，但是因为肿瘤切除左肺，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了。所以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放出消息，他们放了消息了。而且这个消息从事后看，你也会发现，这就是他们当时所知道的一切情况了。你想让他们再多说，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了。那也正是因为他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他非常平淡啊，没有发生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啊，也没有时间跟机会烘托渲染说他要死了。所以呢，他死的时候自然没有成群结队的记者挤在那圣约瑟夫医院里头等着他的死讯，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要死了。所以呢，这只是一个错觉，好像他死得很突然，可是社会各界的反应都没有觉得这事儿特别意外啊。按照莫斯利的说法，说公众对他的去世感到非常的惊讶，这也不是事实啊，大家没有惊讶呀。在这之前那么多的迹象都指向他快要死了，你说突然宣布他的死讯，这有什么可值得惊讶的呀？这莫斯利呢，在他的书里头他还声称一件事儿，这事儿呢也是基于事实的，说迪士尼公司啊在沃尔特的死因上撒了谎。迪士尼的官方公告里是怎么说呢？说他的死因啊是急性循环衰竭，没说肺癌。所以啊，他认为这就是撒谎啊，他的死因明明是肺癌，你怎么不说呢？所以显然他们在掩盖什么。但是啊，关于这一点，这也是扯淡。为啥扯淡啊？那只能说这莫斯利太外行了。实际上在沃尔特迪士尼的医学死亡证明上写的也是急性循环衰竭导致心脏骤停，死亡证明上列出来的是死亡原因，不是他的病例。至于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心脏骤停的，那是医生的事儿。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死因，是什么原因致死的。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偷换概念。这是不是一个事实？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有什么问题吗？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这么一偷换概念，哎，就好像让人觉得这里头有问题。其实吧，解释这么多都是瞎耽误功夫。因为无论如何，请问这沃尔特迪士尼他死于哪种疾病又有什么区别呢？就是隐瞒他这个真正的死因跟他这个遗体要秘密冷冻起来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就这俩事儿是怎么联系到一块儿去的呢？阴谋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他东拉西扯，把所有不沾边的证据拉到一块儿，想要证明一个非常荒唐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根本就不存在，而且他拉到一块儿的这些事实全都被曲解了。莫斯利呢，还有一条证据能证明这沃尔特迪士尼啊确实被冷冻了，就是什么呢？迪士尼家族啊拒绝向外透露说这沃尔特迪士尼的这个墓地在森林草坪纪念公园的具体位置。所以很显然啊，这似乎也是暗示了他没有埋在那儿。但是吧，这个不透露墓地的具体位置，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吧？他毕竟是个公众人物，而且啊，很多名人的家属都要求这森林草坪纪念公园这墓地管理方不要向外透露他们的亲属所在的那个位置。有的人呢，不在乎这个群众自发来上坟，可是有的人他不喜欢这样，所以呢，这只是出于隐私考虑，不是什么阴谋。你就想啊，要是这事儿真是一个阴谋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公开说他埋在森林草坪纪念公园呢？为啥不干脆连这个地点都保密呢？这不吃饱了撑的吗？都告诉你埋在哪个公墓了，你还非得要求这家属公开说他埋在几区哪行几号，你不说他就是没埋在那儿，你就是有阴谋，你这不有病吗？好，咱就退一万步说，就算他真没埋在这儿，那就等于他被冷冻了吗？这什么逻辑呀？啊，要么就得埋在森林草坪纪念公园具体的一个位置，要不然他就是被冷冻了。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呀？ 迪士尼家族墓地在这个森林草坪纪念公园里头，它不是一个封闭起来的区域，不是个禁区。森林草坪公园管理方遵循迪士尼家族的这个意愿，他没有具体向公众公开过这个位置。但是呢，这个墓地啊，它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去散步。你进去了，你就会很容易找到迪士尼家族墓地的地方。也就是说呀，墓地管理方跟迪士尼家族的意愿是什么呀？我们呀，不想公开这个墓地的具体位置，但是你进来了，你其实是能看到的，我也不会阻止你看。我咋阻止啊？我大富豪，我雇点保安，每天站在那儿，只要你过来，我就跟你说，把头转过去，不能看这块墓。你这成本也太高了吧？其实啊，迪士尼的墓地有很多人都去参观献花和拍照，而且呢，常年都有人去。当然啊，没有乌泱乌泱的去看他那个墓，他那墓也没什么可看的。只是说呢，就是他这个墓啊，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事实就是这么简单，也很无聊。并不是像这个莫斯利啊给这沃尔特迪士尼编排的这个故事那样发展的。这事实就是啊，沃尔特迪士尼他得了肺癌，他一直不想去检查，然后检查了，然后做了手术，手术之后一化验显示他肺癌晚期了，然后他陷入了跟所有正常人一样对死亡的迷惑和恐惧中。但是呢，无论他怎么想，死亡都不可抗拒的来临了。于是呢，他交代了后事儿，他很快就死了，然后他的尸体在两天后被火化。按照他的遗愿，他不想举行葬礼，迪士尼家族成员给他购买了这块墓地，然后在1967年的9月在这儿下葬。公墓方呢，遵循家属的意愿，不公开他墓穴的具体位置，但是公园整体是对外开放的，任何人都能在这儿很容易的找到他的墓。就这么简单，他没有被冷冻，他也没有被放在那加勒比海盗下面，你玩的时候他并没有陪你一块玩。那好，现在就有一个更奇怪的问题了，这个人体冷冻的传闻到底是从哪儿出现的呢？其实啊，这个故事的起源真的是让人有点哭笑不得。这个沃尔特迪士尼他去世了之后啊，他的制片厂里头的很多动画师啊，都用自己的方式对他表达了哀悼。当时这个迪士尼制片厂里头的动画部门啊，有九位资历特别老的动画师，这九个人被沃尔特称为叫什么呀？九大师。你看到的从30年代到70年代，几乎所有的迪士尼动画都出自于这九位大师中的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之手。他们因为啊常年都跟这个沃尔特在一块儿工作，所以呢，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都特别的好。沃尔特去世了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啊，就在自己的部门里头用一些幽默的方式去调侃这个沃尔特，其中就包括说他可能啊被人体冷冻了。这个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这个笑话的最初版本不知道，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沃尔特呀，他这个明日世界的项目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因为这个项目他没完成，然后就被否了，所以呢他死不瞑目。他呀可能把自己给冷冻起来，等你们建好了明日世界之后呢，他再复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话。这话其实你听你就应该能明白，这是一个很熟的人之间的这么一种互相调侃。一个老朋友挂了，你跟另外的一些朋友你说一些带有哀悼意味的玩笑话，对吧？某知名网络主播挂了，一个老水友跟另外一个老水友说，你可得买他那付费专题啊，你不买他那付费专题，我告诉你，他晚上他爬出来他掐你。就类似是这样的笑话。结果这个笑话呢，在他们公司内部啊特别受欢迎，很多核心成员啊就经常把这个笑话挂在嘴边。结果啊，等到1969年的时候，有一本花边杂志，这杂志的名字叫在巴黎，他们呢就采访了某一位迪士尼制片厂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就把这个笑话给登出去了。这是一篇非常短的文章，也没具体解释这个笑话，但是呢，鉴于当时这段话呀是被登在那幽默栏目里头，所以明眼人应该一眼都能看出来这是一个笑话。可是吧，就是这个笑话它一下成了都市怪谈阴谋论的基础，越传越夸张。不过吧，这也怪不了人民群众。哎，之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说的迪士尼他本人啊是一个大幻想家， 他这个人在当时啊，就是敢想敢干的代表，他甚至敢倾尽公司全部力量去砸一部白雪公主动画片，导致公司差点破产倒闭，他也敢倾家荡产，甚至去举债修建第一座迪士尼乐园。而更传奇的是什么呀，他不光没有失败，反而是靠着这两个赌徒事件两次大获全胜，那都不是翻本的问题了，那简直就是一口气加十个钟，今天咱俩必须得有一个人服。那沃尔特迪士尼他本人对于这个科技的热爱和向往，也让大家越来越相信他被冷冻的这个故事啊，有可能是真的。在安纳海姆那迪士尼乐园开业几年之后，这个乐园里头陆续就有了机器人娱乐表演项目，小小世界呀，还有加勒比海盗，还有从车站到乐园的极具现代感的单轨列车，还有让这观众啊能身临其境的这个交互式的电影院。哎呀，不光能看电影，这周围的环境还能跟着我动。1964年他还在那世界博览会上，他展示了一系列高科技的机器人玩偶，还在1965年他还宣布了这明日世界计划。你就想想，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美国人，当你听说这个沃尔特迪士尼被人体冷冻等待复活呢，你会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不可思议的事儿吗？所以啊，这些传闻就这么一直流传，一直传到这1986年，伦纳德·莫斯利把这故事正式写进了他那本伪传记《迪士尼的世界》里头。之后呢，他的后辈马克·艾略特又在1993年把这故事重新在那沃尔特·迪士尼《好莱坞的黑暗王子》这本书里头又重新写了一遍，还进一步加工了一下。等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之后呢，大量的互联网创作者又围绕着这个阴谋论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再次加工创作，比如 YouTube 上那 YouTuber， 哎，终于啊就让这个故事真正的它成为了一个都市怪谈。那更让公众觉得这件事情它有可能性的是什么呀？这就得说点振奋人心的了，那就是人体冷冻技术它的实际情况。其实啊，就在这沃尔特迪士尼去世之后的一个月，人类的第一次人体冷冻就出现了。这是在1967年的1月12号，其实离他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呢。有这么一个73岁的美国心理学家，他叫詹姆斯·贝德福德博士，他也是因为癌症去世了。去世之前呢，他自愿参加了这个人体冷冻项目，并且呢，他留下了10万美金的遗产作为后续的冷冻费用。不过呢，很遗憾的是，因为他是第一个人体冷冻者，以当时的那个技术水平呢，哎，不太能掌握的好量。实际上在冷冻后没多久，医学界呀就已经确认，这詹姆斯·贝德福德博士啊，他是不可能醒过来的了。当然啊，你别误会，医学界并不认为这个人体冷冻了之后能醒得过来。之所以要特别确认他肯定是醒不过来，只是因为他是接受冷冻的第一个人。但其实呢，有他没他没有什么差别，就算没有他，医学界也从来没有认为这人冻完了以后还能再活过来。那当时针对他下的这个结论是为什么呀？因为经过检查呀，发现他的大脑已经不可逆的在这个冷冻过程中啊，因为冰晶破坏了脑细胞之间的连接，所以他脑细胞和细胞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那这就说明什么呢？他的大脑已经永远的损坏了。另外呢，他身体上的各个器官也因为这样的冰晶导致了不可逆的损伤。那至少以当时人类的技术，在可预见的未来，甚至是以我们今天人类的技术，在我们今天可预见的未来，都没有任何一丝的可能恢复过来。在医学上，他就是已经死透了。只不过呢，作为第一个被正式冷冻的人，詹姆斯·贝德福德博士啊，他仍然有很高的保存价值和研究价值，所以至今呢，他的尸体仍然被冷冻。但是啊，当年冷冻他的那家公司已经倒闭了，现在他的尸体啊被转移到了目前美国最大的，其实啊也是剩下的唯一一家的人体冷冻服务机构，这机构叫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现在就在他们的那个保管库里头冻着呢。在整个60到70年代，因为这人体冷冻技术它不是一个风口吗，所以当时啊，美国有大量的资金扔到了这个行业里头，出现过大量的人体冷冻服务公司， 从这贝德福德博士开始一直到今天，美国一共有1500多个人的尸体被冷冻过，但是呢，截止到目前只剩下182个人还仍然被冻着呢，其他的人呢，要不然就已经被解冻下葬了，这尸体没人认领的呢，哎，就已经当成这生化衣物垃圾啊给处理了。那为什么这个行业的结果会是这样呢？因为啊，很简单，人体冷冻啊，它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维持运转。在1970年保存一具尸体的费用多少钱啊？2.8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后续每年高昂的服务费。到了21世纪的时候，这个费用啊一度高达20万美元。所以啊，这很多人光是从钱包上他就维持不下去，就算真有那个大富豪他不差钱，问题是他的家人也未必会在多年后选择继续保存他的尸体，对吧？而且呢，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无论如何呀，这人体冷冻技术它冻起来的不是活人，而是一具尸体，这只是一个尸体的处理方式，就像是火化或者直接埋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这种尸体处理方式，它因为可以留下完整的人体组织，并且呢长期可以保存，这就让家人啊有一个在未来可能他还会复活的幻想。如果是一个完全不差钱的人，那他去世了之后，他的至亲有可能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把他保存下来，当然啊他自己本人也得有这个意愿。但是吧，随着这时间的流逝，他的至亲也有老的那一天，也有走的那一天。就算他的至亲一直都好好活着，那这种对于亲人的不切实际的这种期望啊，这种感觉也会慢慢减淡的。更何况很多情况是什么呀？上一代没了，下一代一看我每年还得交这么多钱去冻着我爷爷的尸体。你要真说是隔辈儿的尸体，那可能还能维持维持，可是现在好多早期冻起来的人，他们第四代都已经长大了。那对于这些家族后代来说，这种尸体保存方式啊，它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呢，这玩意儿它越随着时间变长，它就越来越没有意义。那我知道你想问什么，难道就不存在任何一丝可能在未来复活这些人吗？其实啊，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呢，从这个技术本身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人体冷冻技术啊，这是一个听起来好像非常高的高科技，但其实啊，它的科技含量并没有那么高，它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给尸体注射低温保护剂，替代掉这个尸体里头的体液。低温保护剂啊，可以确保在很低的温度下，这里头不结冰。用一个形象点的比喻，其实就是相当于汽车的防冻液。你给那汽车加了防冻液，汽车可以在零下十几度甚至几十度的地方跑，它内部结构可以不结冰。这个原理就跟这个人体注射了低温保护剂差不多，注射大量的低温保护剂，把里面所有的体液全都替代掉。等替代完成之后呢，把这尸体放在零下130度的这个环境里头，快速给它冻结。这样的话呢，尸体的内部保持一个极低温，但是它不结冰，外部的表皮、脂肪和肌肉组织呢结冰，哎，这就形成了什么呀？玻璃化。这种冷冻方式呢，原理上它确实是可以避免冰晶损伤这细胞之间的连接的，因为这细胞之间的连接一旦被这个冰晶给破坏，细胞和细胞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没有关系的细胞它构不成组织，所以那就变成一滩蛋白质了，就算是未来科技再发达，也根本就没有可能再修复了。所以呢，如果靠这个低温保护剂它能够确保说这个人身体内部不出现冰晶，那就是说呢，理论上咱还是总体能确保说这个人是一个完整的人，至少内脏还是内脏，大脑还是大脑。但这样的话，这个人就能活吗？也活不了，没那么简单。这个注射多少低温保护剂，注射什么样的低温保护剂，在很长一段时间啊，都是一个特别难以回答的问题。这要靠人类啊，不断的在人体冷冻中去试验去摸索。人体冷冻的技术基础是什么呀？是医学上的低温保存技术。当时的医学界呀，已经有低温保存技术了，但是呢，这些低温保存技术啊，仅限于保存动物细胞。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呀？保存个卵子呀，保存个精子呀，就是保存一些胚胎细胞，将来啊能做个试管婴儿。虽然呢，也能保存一些组织器官，但是组织器官的保存啊，条件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一般来说呢，都是时间短，环境要求极高。时间短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限制， 十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那就已经是极限了。你这人体冷冻，这一冻，这可没个头啊！那往短了冻，你也得冻个10年8年的吧？那往长了冻，那谁知道要冻多长时间啊？而且你这是一整具人体呀，所以这个难度它不是说你保存个胚胎细胞、保存个组织器官这个级别的，就说你真的能控制得好这个低温保护剂的量，确保人体不产生冰晶，然后这个人体能完美的剥离化，能长期保存。但是你要想到一个问题，你注射进去的这个低温保护剂，它未来也是复活这个人的障碍。为什么呀？这个人身体内所有的体液现在都已经被这个低温保护剂给替代了，你不完全替代不行啊，要不然的话就会出现冰晶，伤害组织细胞啊，所以就得大量注射这个低温保护剂进去。这些低温保护剂全都是化学制剂，它们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毒性，你在极低的剂量下都会损毁细胞的结构，更别说你在这么大剂量下你来保存一个人所有的器官，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啊，就算是被冷冻的人，他没有被这个冰晶破坏组织结构，实际上在未来啊，也不可能复活他了，因为他的体内全是低温保护剂，根本就没有血液和其他的体液。所以说呀，这人他只要被人体冷冻起来了，他再复活的可能性其实就已经没有了。那既然这种可能性没有，那存在什么可能性呢？那这些可能性就有很多了，但是呢，都只能是科学幻想了。有些这个技术啊，可能听起来离我们很近，但是目前人类还不掌握这样的技术。反正呢，除了肉体复活之外的一切复活手段，你都可以想象。比如说啊，等这个脑机接口出现了，这人他大脑保存完整，那咱就直接读取没有被这个冰晶破坏的大脑，下载所有的数据，然后把这个数据植入到一个新的克隆体里，或者复制给某一个机器人，或者呢咱们直接制作出一个带有这个人人格特点的这么一个人工智能，那这相不相当于把这个人复活了？哎，或者说呢咱们干脆，哎，因为这个人组织不是完整吗，所以咱们提取他的干细胞，克隆一个一模一样的他。虽然对这个本人来说这已经不是他了，但是对他的亲人来说，哎，这个人不是也复活了吗？反正呢你怎么想都行，但是呢怎么想都不是我们现阶段能实现的技术，更别说就算是这些技术能实现了，你真把这人复活了，就是在法律上咱们怎么界定这人？你是真的在法律上要开一个口子说这个人是个复活人，还是说这个人算之前那个人的后代，还是说这个人他不算一个人？而且关键是就这个人他自己本身怎么想啊，就这些问题在现有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来看，连司法上的方向都还不存在。也就是说呢，人类现阶段在技术上、在司法上、在伦理道德上都还没有为这种东西做好准备。没做好准备不是说这东西马上就要来了，人类需要快点做准备。人类的社会不是这样发展的，社会的进步啊，首先是这个技术出现了，或者这个技术已经有了出现的苗头了，全社会啊自然而然的就会慢慢的在什么伦理道德上啊、司法上啊、技术上啊就会做好准备了。所以啊，只能说目前这种技术啊离我们人类还是太远太远了，在现阶段这玩意儿只能是一个尸体处理方法。而且这种处理方法呢，它确实比直接火化或者直接埋地里它是多了一些可能，只不过家属是不是觉得这些可能在几十年后它仍然值得付出这么高的价钱，那就另说了。那基于这个现实呢，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啊，美国的这个人体冷冻的这个风口啊很快就过去了，这些人体冷冻公司呢就开始陆续倒闭了。当然啊，很多的家属在多年后把这尸体解冻下葬，但有一些尸体啊就找不着家人了。当这些收入来源都断了之后，那曾经服务的这些人体冷冻公司它就没收入了，新的客户也非常的难找。毕竟人体冷冻这种生意啊，你说故事是好听，哎，普通人畅想一下觉得哎这事儿好玩，哎，可是真的要付诸实践的话，甭管他是不是大富豪，任何一个家属在他的亲人人体冷冻之前怎么也得找一个医生问一问，对不对啊？那一问不是马上就知道他能不能在未来复活了吗？除非是什么呀，就是家里真不差钱的，或者本人啊有这个遗愿，但是呢真不差钱的人他未必会信这个东西。所以到目前为止， 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是目前所有当年这些公司和机构里头唯一还幸存着还活着的机构了。那如果呢在目前你想要冷冻，这价格呀还是挺高的，只不过随着技术的发展，今天反正想冷冻尸体你不一定非得冷冻整具尸体了，你现在可以只冷冻大脑和神经系统，这样的话呢费用会低一些，只需要25,000美元就可以了。那你说不行，我就得冻全身，冻全身的价格现在是115,000美元。不过呢，不管你冻哪个部分，你都要同意一件事儿，就是你的尸体要被用于研究目的。他们呢，同时在搞教学和研究。目前他们冻着的这个尸体里头，最高龄的是101岁，最低龄的是2岁。而且呢，还真的有不少的名人啊，就冻在他们这儿。但是请注意啊，他们这个组织只管冻，不管复活。他们的服务条款非常的明确，他们冷冻的是尸体，不是活人，所以你这个将来活不了，这你可别来找他们。所以咱话说回来，这沃尔特迪士尼他去世之后都不到一个月，这人体冷冻事业就开始蓬勃发展了。那这也难免啊，你这普罗大众会相信他被冷冻了这种阴谋论，哎，又从内部传出了这样的笑话。可是吧，你说谁能想到这实际上只是迪士尼内部的几个员工他们开的一个玩笑呢？这些员工啊今天也都不在了，我估计啊他们可能也挺纳闷的，哎，想不到自己当年随便说的一笑话怎么还能养活两位畅销书作家跟一大堆阴谋论的 YouTuber 呢？你说这些人脑子里头他到底装的是啥呢？那真是为了卖书，为了流量，你啥都敢编呐。好了，今天的专题啊就到这儿了。希望你呢不管在哪个平台收听我们本期节目，都能多留言，多点赞，多转发，在数据上支持这个节目发展。那感谢你的收听，咱们呀下个专题再见。